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陈世清牧师，他主讲宣教和基督徒灵命造就的系列专题。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今天这一堂我们来思想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我们的题目是生命的动能。谈到生命的动能，我给它另外一个分题，其实我们要强调的就是怎么样打造扎实有力的信仰生活。我们都知道我们不是靠自己，我们也知道我们并不是靠方法，那到底那动能从哪里来呢？啊，我们知道说这是圣灵的工作，一讲来讲去又是这样讲，好像又是很玄的东西啊。我们都知道不是靠我们，我们知道不是靠方，我们知道是圣灵的工作，那怎么做？不知道。所以呢，我给你挑战，今天我们来思想，从上帝的话语来思想，怎么打造一个扎实有力的信仰生活。我们活在一个被标榜后现代文化的时代。那我在前天跟大家稍微谈这个观念，说后现代的时候，有些人说没听过，我就觉得你没听过，谁没听说过什么叫后现代？没听过，真的没听过。OK， 后现代的文化其实是从二战以后就开始产生，50年代60年代后现代文化开始攀升。在后现代文化所延伸出来的很多的一些的价值观和一些的哲理 philosophy， 有几个很重要的支流。这支流包括了什么？最明显的物质主义 materialism， 相对主义 relativism， 享乐主义 hedonism， 自我主义 individualism，即时满足主义 instant gratification， 这一些都是后现代文化所延伸出来的人的生活的意识形态。你懂不懂？你赞成不赞成？其实你已经活在后现代的文化里面，而这后现代的文化呢，对我们的信仰是直接的冲击的，直接的影响的。那我们作为一个所谓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怎么样在这样的一种的后现代文化的冲击的整个的主流社会里面，过着一个扎实有力的信仰生活，其实非常的关键。我在说你懂不懂，你有没有听过这名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已经在受影响了。你买东西现在只要看到底那个皮包上面有没有一个 L 跟 V， 为什么？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穿球鞋总是最好有一个 check， 当然现在不是 check 了，现在很流行的在年轻人当中叫做 NB New Balance， 穿衣服的时候要有一个，对不对啊？骑在马上面这样啊 ，Ralph Lauren， 对不对 ？Polo， 哦啊，不然呢有一只青蛙啦啊，不然有什么呢？一朵雨伞啊，一个雨伞，然后什么一大堆哦啊，所以很多年轻人穿这个 T 恤的时候呢，那就有什么呢？啊，有什么 DKNY 啦啊，这个 Versace 啦啊，这个 Gucci 啦啊 ，Chanel 啦，为什么？其实这些都是在后现代文化的冲击之下。开车子，你开什么车子啊？哦，那看咯，最好是德国车啊，奔驰，哈哈，奔驰啊，这是中国大陆的翻译叫奔驰啊。那么在这一边的翻译可能不叫奔驰了啊，啊，叫马赛蒂 ，Mercedes Benz。 啊，不然是宝马 BMW 哦。那只要更高档的话，那当然这个所谓的这个都算是普通的了啦，啊 Lexus 也算是普通的啦。现在很多人开的话就要看什么呢，看你是哪一种，越没有听过的越好，反正你听过的名字都是那一些不起眼的手表，呵呵，你听过的名字都是不贵的手表，你从来没听过的名字的手表那才不得了，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你没听过的名字手表可能是一只手表大概是两万三万，不是人民币啊，美金啊。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在标榜很多这种，你可能啊，本来就是这样啦，这就是我们的社会，不是，这就是我们的社会，是在时代的进程当中受某一种的主义影响。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以后，你说我们就不受他影响吗？不见得，我们还是受他影响，我们还是很重视这一种外在的东西。那这种所谓的后现代文化里面，在相对主义，在这种物质主义的这种的背后，产生另外一种叫做包装文化，听过吗？我们中国人本来就喜欢包装文化的，这叫门面功夫，里面是什么不重要，就是外面啊，所以你要在这个时代呢，很其中的最最好的一门的生意呢，就是门面的功夫，一定好生意啊，漂白啊，染发啊 ，manicure 了，什么叫 manicure？ 你知道哈？啊，做手指啦，在手指面画图画啦，啊，脚趾啦，啊，修脚趾啦，修手指啦，啊，拉脸皮啊，打波多沙，听过吗？不要说这个陈牧师讲的东西没听过了，牧师也讲这些东西了，我想这很现实嘛，我活在这现实时代嘛，哇，这些外面东西啊，那么什么瘦身啊，对不对啦？啊，这些东西哇，这个好身体好得不得了哦，啊，我们很注重这个所谓的门面功夫，这种包装的东西，啊，你想想看，现在每一年到了这一个中秋节的时候，哇，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怎么样，我在洛杉矶住了前后20年上下。因为教会很多人每一次过中秋节的时候，因为在海外过中秋节是很大日子啊，哈，哦，大日子啊，啊，大家就什么送月饼。我告诉你，每次我到那个中秋节的时候呢，一方面我很烦，为什么很烦呢？我不喜欢吃月饼，不是单黄就双黄，不是双黄还是三黄不三就四黄，哇，那个胆固醇太高了吧？然后里面是甜，我不吃甜的。所以每次一送，哇，一大堆一大堆一大堆。后来我就看着时代在转变，在那一段的时间，我看着送月饼的，我越看着越惊讶。怎么惊讶呢？不是月饼什么了不起啊，乃是月饼的包装。他送月饼来的时候啊，哇，那个盒子啊，好像是那王帝里面放玉玺的东西。哇，它那个红红的厚厚的，然后一打开了有那个丝绸的黄色的那种丝绸的那种做的，然后把它包起来，哇，打开了好像里面是宝玉一样，啊，不过其实就是两块月饼。你听得懂我在讲什么？你没有收过这样的月饼的话，那就表明说可能你没有做牧师。我一看见东西，我想说这是什么？这叫做包装文化。人重视外面的东西，里面是什么那是另当而论，所以我们很重视外面。那这种所谓后现代，我在每一个我们生活的层面都充斥着这一些东西，你知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它存在的，它在影响我们，我们做决定，我们做选择，我们生活每一天都是有不同的决定连在一起，这些决定选择都跟后现代文化的冲击息息相关。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脱颖而出，把我们的信仰的特质活出来，我称它叫做打造。谢谢，我现在有两杯了，看还有谁拿第三杯来。怎么样打造一个扎实有力的信仰生活，以至于别人看的时候说，诶，这个人不一样。因为保罗告诉我们一句话，保罗说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 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他可喜悦的旨意。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第一节说，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然后保罗就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世界。保罗在强调的观念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把这生命的动能活出来，打造一个扎实有力的信仰生活。那圣经给我们很多的重要的指引和帮助。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四章，我们打开圣经到使徒行传第四章。使徒行传第四章，我们单单看几节的经文就好了，十二到十四节，短短的四节的经文，三节的经文，十二到十四节。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到十四节，请留心看你手中的圣经。我读的是新译本的圣经，可能有几个字跟你和合本稍微有一点出入。圣经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二节这么说，除了他就是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作得救。十三节，他们看见彼得和约翰的胆量，也知道这两个人是没有学问的平民，就很惊奇，同时认出他们是跟耶稣一伙的。又看见那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没有话可辩驳。短短的三节经文，其实奠定了今天你和我在这后现代文化的冲击底下，怎么样打造一个扎实有力的信仰生活。要掌握这几节的经文，稍微要了解当时的背景。那个时候彼得跟约翰在前面的时候呢，他们做了几件轰动整个耶路撒冷的事情。一方面在第二章的时候呢，我们昨天晚上也谈过了，彼得讲到的时候有三千人悔改相信耶稣，这已经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三千人有多少你知道吗？那你凭感觉来感觉现在三千多人多少，等于现在我们这一边的四五倍。我们这边大概给他两百人，我想不到两百人，大概可能一百五吧，十倍的话一千五，二十倍的话差不多三千人，等要与我们这个礼堂的十五到二十倍，这个叫三千人。不要讲在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在 Durham 在 Raleigh 在 Cary 都是大新闻，对不对？一下子三千人相信耶稣基督啊，这个成为一个震撼的事情。到了第三章，使徒行传第三章，彼得约翰却去圣殿去祷告了。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对不对？在那边等着，当时的凡是残疾的人士都是等人行善，所以他看到这个彼得约翰来了，哦，看他们样子，哦，有希望了，看他们脸呢，哦，那个都是他们脸会发光的啊，基督徒的脸会发光，对不对？应该是的。我个人认为是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的外在应该有一些的表现的，不需要装。你不要愁眉苦脸嘛，你说没有啦，陈牧师，我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没有，这是你生命当中的压力造成的。你现在得着了新的生命的话呢，你也不要每天看起来说，也不需要，也不用装，自然了。你心中里面有喜乐，有平安。哦，所以这两个人出现的时候，哇，这个生来瘸腿的人看着，哇，这个有希望了，看他们的样子，应该会给钱。他们希望彼得约翰给。彼得约翰怎么说？金银财宝我没有。哈，这一句话一出来，这瘸腿人完了，找错人了。你看，金银财宝什么都没有。但是彼得说：“我把我所有的都给你，我奉耶稣的名字叫你起来行走。”哇！你知道圣经讲了哈，看到没有？读过这段经文吗？应该读过嘛。瘸腿的人马上站了起来，又奔又跳的走了。耶稣基督医治了他，耶稣基督改变了他，给他一个 禅心的人生。哇，这件事情就轰动全城了，从来没有发生的这样的事情，瘸腿的人怎么可能起来行走呢？哇，又是另外一个轰动全城的事情。哇，惊动了当时的这个政府官员，哇，大家就开始紧张了。哇，他们想说，哇，这个事情一闹下去，那还了得？我们做官的人都给这个给这些门徒跟耶稣拿去了，哦，不可以不可以，就怎么样压他们，把他们收下来，关在监牢里头。然后到了第二天，把他们提出来说，好，你们出去，我放你们走，但记得不可以讲，不可以讲耶稣，给他们压力。彼得、约翰在当时的这一种的压力、限制、困难环境当中，他们所展示出来的是一个扎实有力的信仰生活。所以彼得就讲了这一些话，就演变了刚才我们所读的12-34节。我要跟大家从这三节的经文来思想，怎么样打造一个扎实有力的信仰生活。第一个重要的事情，要打造扎实有力的信仰的时候，第一，坚守基石，坚定的守住那基本的那一块房角石，坚守基石。什么意思呢？就是基督的救恩。十二节我们都很熟悉的，只要你信耶稣一段时间，你都会背的，除了耶稣以外，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的一个名字，你和我可以靠着得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这句话是什么呢？这句话就是整个我们信仰的基石。若是要打造扎实有力的信仰生活，这是第一个我们一定要坚持的，坚守基石。你知道这一句话什么意思吗？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这所强调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独一性，耶稣基督的独一性，这也强调了耶稣基督的绝对性。听清楚啊，独一性、绝对性，意思是什么？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在整个人类所能够想得出来的宗教的方法当中，没有任何一个可以使人回到上帝面前，没有任何一个方法能够改变一个人跟上帝的关系，没有任何一个宗教能够使人得着新的生命。这就是耶稣所说的意思。当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唯有借着我。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所说的，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这也就是保罗所说的，在上帝和人中间只有一个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怎么样打造一个扎实有力的信仰生活？第一，坚守基石。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独一的，是绝对的。那我们中国人有问题了，就麻烦了。这个东西哈，坚守基石，耶稣基督救恩的绝对性，它的独一性，是最让一般的中国人讨厌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人呢，不喜欢绝对的东西。我们中国人拜神的话呢，什么都拜，拜关公、拜观音、拜观音长啊，然后呢拜孙悟空啊，拜猪八戒啊，什么都拜啊啊，看呢就排了啊，拜玉皇大帝啦啊，来拜这个拜那个了，然后以后呢，慢慢的我们的生活圈子扩大了，哦，到泰国有四面佛，拜四面佛啊，到台湾到拜马祖啊，到哪里我们就拜，为什么呢？我们中国人的观念是什么呢？什么都拜，总会中一个。这个不灵就找那个，那个不灵找那个。所以我们中国人是多神论呢。我们什么都拜了，好的只要行就可以了。哎呀，求这个儿子病不好，没有关系的，再找第二个，第二不好再找第三个。我们中国的文化就是个样子啊。所以
所以一讲到耶稣基督是绝对的，耶稣是独一的，来到上帝面前得着救恩只有借着耶稣，未免太霸道了，你们这些基督徒，你明白那意思吗？但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最令一般中国人反感的我们的信仰的特质就是这个东西，但是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假如今天你带着一个态度说信耶稣不错了，你看看怎么样，你拜功继续也没关系哈。哦，其实都好了，其实各信仰都好了，你只要有这个观念的话，你是违反圣经。你只要说你今天相信耶稣，对不对？哦，你相信耶稣，哇，现在孩子病了，你祷告耶稣，祷告耶稣，哎呀，两天过后孩子病没有了，主耶稣啊，啊，你暂时休息一下，我去找医王大帝跟他报告一下，可能医王大帝会医好我的孩子的病。你只要有这样一个态度的话，你并不是真相信耶稣，坚守基神。那这个问题在哪里？这是所谓后现代给我们的冲击了。撇开我们的文化不谈，我们现在来谈后现代文化的影响。在50年代出了一个历史人物，这个人名字叫 Carl Sandburg， Carl Sandburg， S-A-N-D-B-U-R-G， Carl Sandburg 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文学家。 Carl Sandburg 写了两本的著作，得了普利兹文学奖。那一本呢就是The Wonder Year， the War Years， 就像战争的时间，讲的南北战争，1950年他写了这一本书，就拿了这个所谓的普利兹文学奖。然后呢另外的过了几年，他写了另外一本书，是 The Complete Point， 完整的诗章，又拿了普利兹文学奖。这个人很了不起，很厉害。50年代 Carl Sandburg 因为他出名，他就曾经做了这样的一种提倡，他说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什么呢？在英语的词汇当中，有一个字是最糟糕的，是最没有任何的用处的字。这个字就是独一性。The worst vocabulary in English language is exclusive. 独一性。为什么？他说因为独一性 exclusive 否定了公平公正，它也没有尊重，它包含了没有包容的心。哦，哇，这一些话很有影响力啊，因为他这样的一个观念提了出来。我们这边应该有那个年代的人哈，我有一点点靠近，还没有这么靠近。那我现在看下去，有很多那个年代已经差不多已经20多岁的人，30多岁的人了，靠上帝的恩典的话，你知道50年代开始产生什么文化吗？我们人类的历史什么文化啊？你们不知道啊，嬉皮士文化， The Hippies Culture， 50年代中叶到60年代中叶，有四个年轻人，嘿 Joe， 你有听到那个是谁啊？披头士啊。哦，你们不研究历史的、啊、难道只有这个牧师怪怪的讲一些很奇怪的东西？你明白我们受这些影响啊，那个年代50、60年代开始产生一种的所谓的自由的浪潮，大家随心而异。为什么？因为 Carl Sandburg 说过一句话，没有绝对的东西，没有绝对，你看好就好，你认为对就对。所以嬉皮士的文化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自由主义的兴盛跟抬头就从50年代到60年代就开始如火如荼的蔓延到全世界。从什么时候开始？ Carl Sandburg这种相对主义的这一种的观念，在整个堂堂明堂的这一个后现代文化的这个包庇之下扩张起来。当然你说相对的观念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啦，对不对？为什么它就提供了现在我们人类有很多的选择，我们人就是喜欢相对的东西，表明这是对我们消费者有利，对不对？哎呀，最近你没听说一些新闻啊， 听说 AT&T 要把 T-Mobile 买过来啊，又没听过啊？奇怪，这陈博士又不知道哪里拿到了新闻。哦，你们不看报纸，你们不听新闻啊，只看圣经哦。AT&T 打算用390亿美金把 T-Mobile 吃下来。从这个整个的生意的角度来看，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因为它很可能成为垄断市场。凡是垄断市场，就是谁得利，他得利，我们呢，消费者呢，我们遭殃，因为你选择性没有了。所以这个相对的观念其实是好事啊，对我们消费者的话有太多的选择，是不是啊？要买牙膏的话，为什么一定要买你 Colgate 的牙膏？我可以买很多的其他什么的牙膏，因为没有东西绝对的。谁说你是绝对好？没有啊，我可以买 close up 啊，我可以买 up close 啊，我可以买这一个啊 ducky 啊，我可以买啊这一个啊什么一大堆，不牙膏的话几十种啊啊。所以啊，你一讲喝汽水的话，为什么一定要 Coca-Cola？ 我可以啊拉拉拉扣啊啊 ，OK Pepsi CPAC。啊，你现在去市场这一大堆啊，那种所谓的这个冷饮的市场一大堆，为什么呢？这叫做相对，没有东西是绝对的。所以人生有相对的选择，没有东西是把它绝对化，那是好事嘛？为什么不是好事？那问题来了，把相对主义的东西一套在信仰里面，它产生一个可怕的结果，因为它把绝对的东西变成相对。当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助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那相对主义说啊，等一等等一等，怎么可以这么的武断呢？没有错，你说你是道路，不过呢旁边有另外一条小道，那小道也可以到天父那里去。所以我们一般上的现在的相对主义所提倡的观念叫做属土同归，在信仰上面，那这是一个可怕的影响。怎么样打造扎实有力的信仰生活？我们要坚守这个基石，我们的信仰不能够妥协。无论这世界怎么样的变化，产生怎么样的一种的文化主义哲理等等，我们仍然的坚定的守住这个信仰的基石。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绝对的，是独一的，我们信靠的是独一的真神。若是我们不抓住这一个基石的话，我坦白告诉你，风一吹摇一摇你就倒下来。很多东西都受后现代文化的影响，相对主义现在已经充斥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我们常常说，哎呀，你怎么没有包容，你没有海量，你怎么不包容这些东西？包容是一件事，但是绝对的东西不能够变成相对的东西，相对的东西也不能变成绝对的东西。而上帝的话语，圣经说是绝对的，上帝的话一撇一点一画都不会改变，天地都会过去，唯独上帝的话永远长存。我们的信仰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独一，是绝对的。所以当这一些的门徒被政府高压式的抓起来，放到监牢里面提了出来，给他们严严的警告说，从今天开始你给我闭嘴，你不能再讲耶稣。这些人怎么说呢？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什么是绝对，什么是相对，我们要把它分开来看。这个世界给我们很多的影响，但是我们求天父保守我们生命的动能，扎实有力的信仰。因为第一个要求就是要坚守基石。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那种多神的什么都可以的，你要小心。你相信了耶稣以后，按照圣经的教导，要把这些相对的信仰的观念把它放在一边。从旧约到新约的教导都是一样，对不对？十条诫命的第一条讲什么？十条诫命第一条说什么？ 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上帝。
哎呀，你说哎呀，你看你没什么绝对的啊，
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你想想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假如今天你让相对主义的观念进入到你的信仰的里面，我保证一个结果，你不会有传福音的动力，你根本不需要传福音，对不对？因为相对嘛，什么叫相对啊？没关系啦，他们信不信耶稣都可以嘛，反正他们可以拜其他的神嘛，他们拜其他神反正都是属土同归嘛，啊，条条大路都通罗马嘛，所以每一样宗教都带他上西天嘛，他不喜欢去西天没关系，带他去冬天也可以啊，冬天嘛就去南天啊，没关系，反正都是一样的。谁说一样的？后现代说一样的，相对主义说一样的，但是圣经说不是，在上帝和人中间只有一个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我希望这一种苦口婆心能够挑战你，把你整个的信仰的根本重新再次定位。若是没有这一种坚定的绝对的信仰的理念，你不可能心中会迫切说，主啊，我要向我的朋友传福音，我要向我的同事传福音。为什么？因为他需要，因为别无他法，别无拯救。你传福音的动力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的绝对性，坚守。即使我盼望这一方面我们一同来去持守它。坚守基石的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就是我们要确知所信的，不要迷信。中国人迷信，什么叫迷信呢？你坚持一个东西，但是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我们不要迷信，我们要确知所信的。所以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应该要群读上帝的话，我们要认识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不知道不了解其他的信仰，我觉得这还是次要的，但是我们必须要确知我们所相信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开倒车，我们说哎呦，世界有这么多的宗教，哇，我们一定要了解他们，要花时间了解。我给你的建议呢，把时间放在圣经上面。你说哎呀，这个不是闭门造车吗？不是。我的小儿子在银行上班，当他还没有正式加入这一个银行的时候呢，他在读大学的时候呢，他在另外一个银行做实习。前面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我都不知道他在做的事情，因为他说我不能说，因为呢我的上司说不能说。他每一天呢要去银行里面八个小时，前后六个礼拜。你他去哪里吗？他经过三道的安全门，每一个门平均差不多是一尺半厚，打开来呜，把关起来，进去一遍，瘦身呜，进去，打开来呜，进去瘦身，进到第三道的安全门，进到里面，里面呢大概有八个人，有他的这个所谓的 supervisor， 然后呢有几个实习生。他说老八，我现在才告诉你，因为那时候不能说，因为怕你会威胁我，会做什么事情？这是他们那个，除了那个 security reason， 不能说。你要是什么吗？沿他进到里面的时候，一个的小房间，全部囤积的是现钞。然后呢，那边有几个很大的这个桌子，每一个桌子上面堆满了现钞、美金，而且都是百元现钞。他说老爸，我们八个小时做什么呢？坐在那一边，每一张钞票都要摸它，摸了以后放过去，摸了以后放过去，摸六个礼拜。我后来发现原来在银行上班从基础做起不容易的。你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吗？每一张都是真钞，每一张都是真钞。这真钞可能已经在外面流行了啊，流行量可能已经一两年后回来，或者是三年，有一些很新，有一些很旧， 但是每一张都是真钞。他摸了六个礼拜，摸了多少钱他说他都没有办法去算，因为他的重点不是要算钱，他的重点是摸真钞。摸了六个礼拜，你知道他们的结果是什么吗？任何一个钞票在他们手中一摸，他就知道哪一个是假钞。你听懂我在讲什么？他一跟我这样讲，我说哇哦，原来如此啊！对了，那你和我为什么花一大堆时间去研究假宗教呢？你不需要害怕他们。我们常说我们不了解他们，其实这都是一个角度。我们越知道，越知道我们所信的，我们越能够帮助其他的人。你不知道我们所信的，当然你一了解他们说，哇，你就开始怕了。哎呀，哎呀，不需要，真的最重要。如果我们不坚守基石的话，外面任何一大其他的东西，我们永远追不上的。那在国内有多少的不同的这种所谓一下子东方闪电呢？ 啊对不对？然后呢，一下子的话，然后又法轮呢？啊，那轮法啦，啊，然后又什么什么一大堆，一大堆哇，什么什么什么哭喊呐，啊，什么什么一大堆哇，太多了。每一个你都要花钱去研究的话，你没有时间的了。那我们的重点是什么？坚守基石，确知所信，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所以我们的挑战是，我们要常回到上帝的话语，知道上帝的话说什么，怎么打造一个扎实有力的信仰生活。第一，坚守基石。第十三节，当我们看下去的时候，第二，怎么样打造扎实有力的信仰生活？不但是要坚守基石，第二，重视品质。重视品质，超越的生命。然后请你特别注意十三节，他们看见，这个看见是眼睛大大的睁开来的看的意思哈，啊，看见，这看见不是这样看，是睁大眼睛看。他们看彼得约翰，圣经说什么呢？胆量。然后下面更有意思了，知道这两个人是没有学问的平民。这是两个词，没有学问，平民。没有学问呢，是指什么呢？是那些用来讽刺这些相信耶稣的人没有犹太人的文化，被看不起的这种低等的犹太人当中的分子，他们是没有学问的，是一种的鄙视、轻看。什么叫平民呢？我们的和本圣经翻成小民，小民这个是说没有上过拉比学校，但是却出来要讲一套的东西，这一些人根本就是自封为老师啊，这种就是所谓的啊，这个江湖里面混饭吃的人，这一些人根本什么都没有，把这两个字没有学问的小民加在一起，简单的用我们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彼得约翰在众人的民中，在人的眼光当中，在这些政府官员当中，他们是平民中的平民，他们是平凡当中的平凡人，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背景，他们没有特别的学问，他们没有特别的身世，他们什么都没有，他们是平凡中的平凡人，是这样。但请你注意下面一句话，他说什么呢？就很惊奇。哦，这个字不得了了，我不知道你看圣经的时候能不能看到那一个所谓的图画，这叫 word picture 啊。我喜欢常常说读圣经呢要读到里面去，用一点想象力，假若你是这一批的政府官员，你看到彼得跟约翰，这两个人我知道啊，这两个人没有学问的，这两个人连拉比学没有去过，这两个人根本什么都没有，没有背景，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呢，但是呢，我很惊讶，我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这样的平凡中的平凡，但是他却展示一种超越的生命，那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你明白那意思吗？惊奇那个字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因为在他们所能够明白理解当中，这两个人不可能有这种表现，因为是完全不搭的。这边给我们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东西，圣经说他们认出什么？彼得约翰是什么？跟过耶稣的弟兄姐妹， 打造扎实有力的信仰生活。第二个东西，重视品质，就是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信仰不是理念，信仰不是理论，信仰也不是一种认知而已，信仰是关系，是关系。圣经说他们跟过耶稣，这跟过耶稣，新译本翻成是同耶稣一伙，其实两个翻译都很好。它基本的意思是什么呢？好像用一点想象力哈，我们东部有下雪，对不对？啊，有下雪哈，有没有在雪中散步啊？啊，蛮罗曼蒂克的啦啊！把这个罗曼蒂克变成温馨的画面，就不是太太，是孩子，一个五岁的孩子，在雪中你们出来走，一出来的话呢，一尺厚，你脚一踩下去，一个洞一踩就陷下去，对不对？你一踩一步，你踩一步，你的儿子在后面，就算你踩过的上面，他也踩下去，他也踩下去，对他来说就简单的多了。你听懂那意思吗？因为他跟着你的脚步，他跟着你的脚步，他跟着你脚步，意思是说什么？他不会跑别地方去，你到哪里他就到哪里，因为他跟着你的脚步，他跟着你的脚步。用这个想象力来看这一段经文，彼得、约翰这些官员说他们是跟过耶稣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他们跟耶稣的关系非常的靠近，因为他们所做的不是靠他们，他们很有胆量，他们讲到有能力，他们在这种的压力当中显出一种的平稳，一种的平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他们有什么本事？没有，他们有的是他们一步一步跟着耶稣，他们所能做的是跟过耶稣。我觉得这个了不起，这个叫做重视品质。我们相信耶稣多年，我们要抓住这个观念。信仰不是一套的理念，不是一个认知而已，不是每一个礼拜来这边做礼拜，然后听见了知道了，不单是这样。信仰是关系。什么叫关系？关系叫跟着走，关系要给时间给对方的。夫妻的关系是什么？什么叫夫妻的关系？夫妻的关系是两个人手牵手，夫妻的关系是两个人花时间谈话，彼此对看。你多久没看你的老伴呢？
我不看的，我不看的。
你多久没有握他的手了？
我不摸了，不摸了。
你说你是陈牧师啊，不要这么洋化嘛。哦，这个叫洋化。什么叫洋化？你告诉我。我常这么样讲，当我们的孩子还小的时候，两岁三岁，他受了委屈，他来到你的面前，他张开他的双手，你怎么样？你告诉我你会怎么样啊？你会说不要碰我，你会吗？你会的话你有问题，你一定上前去抱他。哎呦哎呦，可怜啊可怜我哟。为什么？因为你是人，不是因为你是美国人，因为你是人。上帝创造我们，给我们这一种所谓的爱跟接纳的本能，因为这是关系。你去表达你对你的孩子的那种关爱，对他的接纳，对他的谅解，对他的支持，你抱他，你用这不同的肢体的语言让他去感受，这是关系。同样的，夫妻也是一样。
你说陈牧师，我们就是相敬如宾。
然后你说我是美国人，没有，这跟文化没有关系的，只是上帝给我们的本能，只是我们做了一个决定把它切断了，对不对？孩子慢慢长大了，十岁的，十三岁，突然间有一天你发现他跟你差不多一样高，他回来他说妈妈爸爸不要碰我，不要碰我，是你决定说不要碰的，你把他推开。从那一天开始， 他就不敢了，因为你拒绝他。我常这么样说，我常这么说，我的女儿13岁已经开始很高了，我女儿差不多比我稍微矮一点点，我算是有一点高度，也不是很高了，但是我女儿在一般上的中国女孩子算是有一点高度了，但是34岁蛮高了，她很喜欢抱我，我们的关系非常好。我只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很多人说爸爸跟女儿，母亲跟儿子，我相信，因为我两个儿子跟我不是很近，然后我女儿跟我很近，女儿很喜欢抱我，每次我讲到回家说啊弟弟弟弟哦，哇温暖，师母都还没来抱我，她先来抱我。我知道一件事情，只要任何一个时候我给她一个感觉，你不要碰我，你不要抱我，只要我给她那个感觉，我很肯定下面的事情，若我不抱她，有别的男人会抱她。那当然也不是不好的事情，只要他找到了，感谢主了。但是我现在是讲关系的问题，这关系应该维持去表达。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是如此，我们为什么要把耶稣推开？我们应该拥抱他，让他在我们生活当中跟我们陪伴我们，我们就跟随耶稣基督的脚中行，我们给他时间，我们听他的话，我们明白他的心意，这叫关系啊。信仰不是来这地方做礼拜，听听一些东西，回家打开圣经看一看，然后关起来说，然后就做这些事情，没有。信仰是一种关系，关系说把它放在你生命当中，有地位，有分量，有影响，这是关系。这一批人，平民的平民，平凡中的平凡，但是这些官员看的时候，哇、哦！为什么他们不同？因为他们跟过耶稣，他们重视生命的品质，他们生命当中以耶稣基督为主为首，他们所做的、他们的决定、他们的心思意念，都是让耶稣基督作为他们生命的主题。这就是重视品质，要打造一个扎实有力的信仰，我们必须要重视品质。这跟年龄没有关系。我们常常说，哎呀，信主的年龄越长越长越长，那我们的这一个生命的品质就越好，谁说的？跟年龄没关系的。反而有些时候我们所谓信耶稣越久能变成老油条，就是信主年日长和长，就是这样。哎，没有什么信仰的品质，没有什么生命的品质。你来美国角落超过差不多20年的话，你应该听过在加州发生的一个校园的枪击事件， The Columbine High School Shooting Columbine。 那么两个学生冲到这个图书馆里面，然后呢杀死了大概18个学生。他第一个杀的是一个女孩子，叫做 Cassie。 这个女孩子在学校里面，她本来是一个很随便的女孩子，过着一种相当放纵的生活。少女，美国很多少女都是比较随便，但是有一天她认识了耶稣，耶稣改变她的生命。这个少女生命被耶稣摸着，她做了一个决定，她跟随耶稣。他做了很多令人很感动的事情。他知道儿童医院有一些生癌症的儿童，现在连儿童都生癌症，不是只有上了年纪才癌症，现在很多儿童生癌症。那些儿童因为需要接受化疗，头发全部掉了光了。 Cassie 就把他的头发剪下来，然后送到儿童医院，让他们编制假发给这些儿童戴上。谈就生命的见证，每一个早上到了学校，他一定先做件事情，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开始读他的圣经，跟耶稣讲话，跟耶稣建立关系。他的行为表达跟过去决然不同，因为他整个生命的主题就是要表彰耶稣， 他把这种生命的本质，超越的生命本质活出来，所以大家都已经看在眼里，都知道了。那一天正常的时间，在所谓的小戏的时间，他在图书馆里面，两个学生冲了进来，拿着手枪直接走到 Cassie 的面前，放在额头上。你真的相信耶稣吗？你真的相信耶稣吗？为什么？ Cassie 还来不及回答，砰，当场打死，16岁。然后他们就开枪射杀图书馆里面的，这是非常出名的 Columbine High School Shooting。但这事情轰动全美国，过了两天以后，他的父母亲在 Cassie 的房间里面找到了他的一些的所谓的日记，写一些东西。在 Cassie 被枪杀之前的一天，那一个日记本里面他写了这一段话，他说，耶稣是我生命的一切， Christ is my all， 耶稣是我生命的一切，我的生命属于他， My life belong to him， 我的生命为了他， My life is for him， 若他要拿去我的生命，我全然奉献给他。If he's willing to take my life, my all, surrender to him. 16岁，不在乎你的年龄，在乎你是不是真的跟过耶稣。你重视你生命的品质吗？你重视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吗？你信主一年也好，你信主十年也好，不要用那个年龄来判断，乃是你是不是在跟随耶稣，你重视那个生命的品质，每一天你把耶稣摆在你生命中的第一位，你的生活围绕着他。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做很多事情是为了自己，我们也宣称我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做很多事情什么都记得，什么都想起来了，最后才想你说，哎呀，忘记了耶稣。让我们的生命品质把超越的生命展现在人面前。你可以像 Cassie 一样，不需要等到一把枪放在我们额头上面，不需要。我们学习每一天在我们的信仰生活、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把这种所谓的超越的生命，不是我们有什么，不是我们有钱、有学问、有背景，不是。这一批的人，彼得、约翰，什么都没有，没有学问的小民，但是跟过耶稣，仅仅一步一步的跟着耶稣走，做耶稣所说的，听耶稣所做，就是活现耶稣基督。最后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要打造扎实有力的信仰生活。我们不单要坚守基石，我们不单要重视品质，最后我们要展现见证改变的能力。第14节，我觉得这一节经文很有意思，这一些的政府官员看见那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哎，你用一点 word picture 来看吧，这一个人是谁？就是第三章那个人是什么？本来是什么呢？是瘸腿的。他本来一生都是瘸腿的，躺在地上的，现在他站着了。你能够想象那个震撼力吗？你用一点想象力看那一幅图画，这一个瘸腿的人大家都认识，因为他是每天坐在圣殿的美门前面，进进出出人都知道，哦是他，哦是他，哦是他，是他。突然间他现在站起来了，那个画面很震撼，你知道吗？然后又看了这两个彼得、约翰，也很震撼，因为他们站在那一边，他们好像一个不倒翁一样，被抓了，被警告了，他们仍然的稳稳的站在地方。这是什么？这就是展现见证。有些时候我们看这段经文，有些时候我真的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展现出来， 前面第三章的时候，刚才我不是说过吗？他们来到这一个美门，看到那一个瘸腿的人，瘸腿人看着他，希望他们给他一些的好处。彼得讲的那一句话，金银财宝我都没有，但是我奉拿撒勒的名，那是我的所有。很可惜，今天我们基督徒金银财宝我都有，但是我们拿不出耶稣。我们什么都有，我们有本事，我们有学问，我们有钱，我们什么都有，但是我们拿不出那个改变的能力。打造扎实有力的信仰，我们要把这个改变的能力展现在人面前，好像今天早上我跟大家分享的一样，活出那个生命的影响力，不是我能，乃是上帝能，只要我肯，我经历他给我的改变，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因为顺从上帝的话，因为圣灵给我的力量，我能，不是因为我本身能，乃是当我谦卑的摆上我肯，他在我的生命中展现那个力量。因为彼得讲得很清楚，你们不要看我，我们跟你们一样，不是我们叫这个人改变，乃是那拿撒人耶稣改变这一个人。我们所展现出来的是那个被改变的生命的见证。动力从哪里来？当然从上帝来，但是动力要有展现，展现在哪里？在我，在你的身上。今天我们活现在这个后现代的文化当中，我们真的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把信仰活在人群当中，透过坚守基石，透过重视品质，然后呢展现见证。我们真的要与人不同，我们真的要与人不同。有一句英文很有意思， Dare to be different， 敢以不同，敢跟这一个时代不一样。后现代的文化常挑战你，年轻人都喜欢讲这句 Are you in？ 你是不是很 in？ 意思说你是跟他们一样。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怕别人问 Are you in？ No， I'm out。 常常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孩子进入到少年期的时候，我们很怕，我们怕他们 out， 对不对？因为他们有什么同侪压力 peer group pressure， 对不对？哇，他所有的朋友呢都是买 iPhone， 所以说爸爸妈妈我要 iPhone， 我所有的同学都用 iPhone， 你看我现在用的还是那一个，这个所谓叫做那叫 monologue 啊，就是那样啊，就是连那个打开来的都没有彩色的，也不能上网的，也不能 text。 哎呀爸爸妈妈，这个手机不叫手机哦，因为它一点都不 smart， 现在要叫 smartphone， 它才不是 smart。 哎呀我很笨，哎呀，你明白那意思吗？哇，它很多压力，因为它不觉得太硬，所以我们就拼命买 iPhone 给它咯。哦， iPhone 的话，那你现在要追呢，你现在 iPhone 4 second generation 就出来了嘛，对不对？我那时候妈咪呀，哎呀，我们到学校里面现在每一个人拿出来是电子书，买一个 iPad 给我好不好？不是 iPad， 还是 iPad 2呢？最新的，因为 iPad 现在已经 iPad 1已经掉价了，下了，本来499，现在399可以买了。陈牧师什么都知道，好像样子。哇，什么叫 iPad 2？ 哎呀，我跟他们不一样，我要跟他们一样。I want to be in, I don't want to be out。哦，所以你很紧张。啊，所以你说啊，跟他们一样，所以的，啊，只要周遭旁边有什么，我们就有压力。然后我们说，我们也要 in， 我们要 in， 我们没有展示我们应有的信仰的见证，这是我们的难处，我们做父母亲的难处，这是我们的信仰的难处。为什么？因为我们妥协。你怎么样让别人看出你的不同？假如你怕 当然你就跟他们一样了，他们有什么就做什么，所以呢有压力。哦，这个压力到后面的时候就越来越大，因为你不敢做跟他们不同的东西。你怕什么？怕你的脸啊，没有面子，失掉了那个面子啊，或者可能他们跟你有一个距离。我们考虑了很多很多，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一个问题：我的信仰在哪里？我不信有一个改变的生命吗？为什么不能把这改变的生命展现在他们的面前呢？我到底顾忌什么？我怕什么？哦，原来是我怕自己，我怕我自己受亏损。回头来讲来讲去，就是一个字：己。我放不下自己，所以耶稣对你说什么？耶稣说你要做他的门徒，你要舍己。这一批人都是放下自己的人，展现那个改变的生命在众人的面前。他不再为自己，他为耶稣基督。弟兄姐妹，没有错，这个时代因为后现代文化的影响给我们很多的冲击和压力，但也就是宝贵的地方，因为他们是这么样跟我们不同，我们更加凸显上帝的荣耀。你明白那意思吗？有什么可羡慕的？若是他们做的我们也做，对不对？他们报税的时候，他们用很多的歪路报报报报报，就是自己剩很多钱。你怎么报税啊？要到了4月15号你到美国就要报税的，记得啊，不是你有没有身份哦，你只要在美国你就报税啊。美国很奇怪的，不是有身份才报税，不是你有 green card 才报税，不是你有什么，你只要在美国住你就要报税了。你怎么报？我们中国人很厉害的，都会走捷径。我们中国人都有很多门路，最后报来报去的，我们不能报税，我们可以拿回来呢。我们可以把政府的钱拿回来。我不知道你的看法怎么样，当大家都做那一件事的时候，你的信仰的见证在哪里？你能不能站在人面前让人无话可播？他们没有话可以讲了，他们说你们就是这么样的不同，你们跟我们不一样，你一定有东西是我没有的。还是他说你去教会，你信耶稣这个样子，我才不要呢，我都比你强。展现见证。彼得、约翰活现在人的面前，让他们无话可播。求天父帮助我们，这个时代其实对我们基督徒一点都不友善。你以为美国很基督化吗？你可能会很惊讶，今天美国已经成为世界其中一个最不基督化的国家，连我们牧师上台讲道的话都可能会被人控告。你知道这事情吗？有些话我讲出来可能别人可以控告我，因为我侵犯了他们的主权。这个已经成为这样的一个社会了。学校里面不可以祷告，祷告就等于是你强制你自己的信仰在别人的身上。 Pledge to the flag， 不可以讲 under one God， 因为那是你的东西，不是我的东西。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美国所谓的以基督教建国的国家，现在对我们所谓信主的人很不友善呢，一点东西就告你，我们怎么办？我们要打造一个扎实有力的信仰生活，坚守基石，重视品质，展现见证。可能我们会有一些亏，可能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损失，可能别人会给我们压力，可能别人会给我们一些困难，但是在这一切当中，他将要凸显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这就是生命的动能。最终别人会很惊讶，然后他会说，他有的我没有，我要求得到他所有的。求天父对我们每一个人，使人向我们说话，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让我们把我们的信仰扎扎实实的奠定，把我们的信仰 活现在人面前，最终高举耶稣基督，最终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把你的话摆在我们前面。你的话如同两刃的剑，刺入我们的心，给我们看见我们个人在你面前属灵的光景。求天父你宽恕赦免，许多时候我们仍然爱自己，我们也爱这个世界，因此我们在现实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凸显那生命的动能，那改变的生命。我们祈求天父你帮助我们，今天借助你的话语，透过彼得约翰，让我们学习坚守基石，重视品质，展现见证，让我们的生命高举耶稣基督，让我们的生命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当别人看见我们，他们被吸引来跟随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我们承认我们仍然有不足的地方，求天父你继续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气馁，让我们不放弃，我们谦卑来到你面前，承认我们的不足，把我们的软弱交在你手中。你要刚强我们，你要赐给我们力量，你要赐给我们盼望。我们愿意在这个时代为主发出生命的见证，成为这地上的盐，成为这世上的光。求天父你如此恩待我们个人，也恩待我们的教会。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